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佛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又无量寿佛其道场数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四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以月光摩尼持海轮宝，众宝之王而庄严之，周匝条间垂宝璎珞，百千万色种种异变，无量光严照耀无极，真妙宝网罗浮其上，一切庄严随意而现，微风徐动吹诸宝树，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足佛国。好，请看这一段，这是宝树道场第14啊。来，上面谈到西方极乐世界七重行数，周边是国土啊。那么下面就具体的阐明阿弥陀佛的道场数啊。道场数呢，又称为菩提数啊。这里首先把阿弥陀佛的菩提数的道场数的体量做了介绍啊。又无量寿佛其道场数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四部20万里啊。那么这个体量，这个诸佛成道啊，成道的这种数就叫道场数啊。那么这个道场是在这里是把它表证为阿弥陀佛果地上的这种床像果德啊。无论是树的体量，还是宝树的颜色，以及宝树所内聚的种种度化众生的功德，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因缘所成就的啊。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道场树啊，都是有种种神妙不可思议的啊。我们持土的释迦牟尼佛，他所成道的地方叫菩提树啊。各尊佛所成道的树表称各有不同啊。像过去出佛的，像毗婆尸佛，他所成道的树叫波波罗树啊。尸奇佛所成道的树叫分陀利树啊。乃至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树，他叫毗波罗树啊。毗波罗树又称为是吉祥的意思。 我们从释迦牟尼佛成道的记载看到，他原来在祁连河周边找个地方准备成道，但是那个地方呢，随便在哪棵树一坐，他那个地呀都承受不了，都会塌陷啊。所以得那个天神的指引呢，就在那个祁连河过十多里的地方有一棵树下，那是啊三千大千世界的中心点，下面有个金刚柱，在那座他就佛在那金刚柱上坐的成佛，就是很安静，这个地不会倾覆啊。那么这个树呢啊，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几百尺高啊，几百尺高。那么以后等佛灭度之后，这个树也是随着佛教的这种法运呢，有很多不信佛的那些国王外道就会砍伐啊，因为这个菩提树成道树就是一个象征，他砍掉了他就认为他就高兴了啊。那么这个佛成道的那个菩提树是冬天夏天不会凋萎的啊，很有光明，很鲜韧。但是这个树呢，每到佛涅槃日的那一天，这个叶子都会凋落，凋落。哎，但是过了那一天，马上又恢复了它的枝叶繁茂啊。所以那一天，各个国家的国王信众都会去大修供养。那么有些不信佛的这些国王，他那个把这个道树砍掉之后，这个道树还会长起来啊。历史上有一个叫上家王，他毁佛毁树，他就把这个全都连根都砍掉，砍到了泉水的地方，但是那个根扎得太深了，根底终究还没有寻到，但是已经砍到很深了啊。同时又把火又焚烧，想全都把它弄掉啊。哎，但是另外一个国王又是有善心的，他看到这个树已经都快不行了，赶紧就用那个牛乳啊来灌溉。哎，第二天这个树又长出来了，长着的树状高了啊。这个王就叫满咒王，他是无忧王的这个后世的孙子啊，还是很护法的。他为这个满咒王以后怕这个一些不信佛的一些人又去砍伐这个树，就垒了一个很高的这个围墙啊，两丈四尺的围墙来保护，所以这个菩提树就隐在了那个石壁的后面，但是它长出来又有两丈多高了啊。那你看我们持土的释迦牟尼佛成道的菩提树都有这样的神妙啊，这还是应化身佛的啊示现了。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本土菩提树的神妙，它是报身佛所显现的境界，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它的高有400万里啊，那个其本周围本就是树根把它围起来也有5000由旬啊。那么一由旬如果是40里的话，小由旬，那它的那个根部围起来也都是20万里啊。然后这个树的枝叶向周边的辐射也有20万里啊，我们就很难想象了啊。以月光摩尼持海伦宝众宝之王而庄严之。它这个树大家注意，我们一听到树就是木头，好像它不是木头，是珍宝合成的树。其中有一种宝叫月光摩尼持海伦宝啊，这个摩尼是珠宝的通称，那么具体就叫这个月光就是这个宝的具体的名称，就是这个摩尼宝啊，它放出的光就像月亮那样的光，这是从它的形态来描述。从它的德用来看呢， 他能够持海轮。持海轮，我们从华严经看到，大海的里面呢，底部有四种珠宝啊。那么大海当中有很多珍宝，都是从这四种珍宝生出来的啊，这是第一。那么这种四种珍宝能够保护这个大海，有很多的江河湖泊的水去了，包括各种下的雨去了，由这个珍宝呢，它能够把它平衡，把它消散。如果没有这个宝的话，所有水都去了，那个大海就会满起来啊，或者以后干旱呢已经没有了啊。那么这个宝，持海能宝，能够保持这个大海的不增不减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体现，长养一切大圣的众生，里面具足种种的功德，还有使这个海潮这个有规律不失时啊，海水不增不减啊，这都是持海轮这样的宝的功用啊。那么这种就是众宝之王了啊，一切珍宝当中最好的宝，来庄严阿弥陀佛的道场树啊，用这个众宝之王呢，来表明十方世界一切最好的珍宝都在西方极乐世界存在。这就表明阿弥陀佛从发愿到无量劫积功累德，六度万恨所积累的福报非常深广，所以他就能感到种种稀有珍异最胜的摩尼宝，来庄严他的菩提道场树啊。周匝条间垂宝璎珞，就是这种种的珍宝，在它的树枝的各枝条之间周边的把它啊垂挂啊，垂着种种的珍宝的璎珞啊。璎珞，我们一般人用璎珞来装饰身体，那么这个种种的最好的珍宝来装饰这个宝树啊。那这个众宝之王，种种珍宝，它就每一种宝能发出一种光，有一种色，所以有百千万种光和色啊。这个光和色相互的复胜复击，种种的排列组合，它那个光又是带有活动啊，动态的弥散的，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啊，叫种种异变啊，就是幻变出种种不同的光和色。色和光，光和光之间，色和色之间也互相辉映，组成种种目不暇接的这种图案啊。无量光焰照耀无际，它这个放出的光非常炽盛，就像火焰一样的啊，但是它不会炎热了，它是清凉的啊。所以这个光呢，它辐射到能够射他方啊，本土和他方世界信息，所有都在光中显现。这个弥陀的光明又叫无边光嘛，直胜光嘛，所以无有限极，无边光无有限极啊。这是这个珠宝啊，庄严的珠宝的这种形态的描述。然后真妙宝往罗浮其上，在这个宝树上还有种种宝网啊，这个宝网也是由各种珍珠啊来缀成的啊，一层一层的铺在这个树上啊。那么这个网与网之间又有宫殿，又有种种的天人啊，它这个宝树就是啊一正不二罗啊呀，就是宝网罗列覆盖在道树上。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哎，这个宝树就是身无全息落，因为它清净到极点，能够把他方世界所有的信息含摄过来啊。于是你想往生者看到这个宝树，想见他方世界的景物，马上就能见得到啊。随应而现，随应着往生者的根基念头而显现他方世界种种刹土的庄严，那这就不是一般的高科技了啊。微风虚动，徐动吹出宝树，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啊。那么西方净土就有种种的清风，它徐动就是不徐啊，徐徐啊吹动，不是那么迅猛的积极的啊，不像我们这世间来个风搞个十九级台风，把人都吹得像叶子一样的，那就恐惧了。它徐风啊，就像春天的南风熏来一样的啊，那样的感觉啊。哎，他就吹着这样的宝树，这个你看吹珠宝树，他为什么又珠，本身他只是弹一棵道场树，这就表明这个道场树它就是极乐世界一切宝树的这种总代表，提阿弥陀佛道场树就等于含摄一切宝树啊，就好像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一样，那么这个道场树也就是一切宝树的藏树，含藏的一切宝树的信息啊，所以他用吹珠宝树啊，说明阿弥陀佛他的一法具足一切法的功能啊，就像大势至菩萨讲啊，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他这十方如来是指什么？就是指阿弥陀佛啊。那么观经讲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度一切众生心想中，他也是说这个诸佛如来就是阿弥陀佛，他用转换的一种方式来表达阿弥陀佛，是给我们告诉我们阿弥陀佛你不仅仅把它看成一个孤立的个体，它是所有法的一个凝聚啊。既然它的正报是所有法的凝聚，它所流现的宝树道场树也是一切宝树的凝聚，所以这里是吹珠宝树啊。那么这个宝树有宝网了，有宝珠了，有鳞铎了等等，这些它这个还有树叶了，树叶也是珍宝的啊。所以这个微风一吹来啊，就这个触动敲击着宝树上种种珍宝，这个珍宝就能发出种种音声啊。那么这种音声不仅仅是一个悦耳的音乐了，它有非常对听觉的最高的审美价值，但是这里提出的是妙法音声啊，演出。为什么叫演出呢？这个宝树它就有他心通，它就能知道你这个众生的心理，往生者心理，能够随着你的根基说你相应的法，它才叫演出啊。那么妙法是不可思议的法，大乘成佛的法啊，把它说出来啊。所以演出无量不可思议，根据无量不可思议众生的根基施设无量不可思议的妙法音声啊，令众生开悟证入佛果啊。其身流布遍诸佛国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妙法音声，它不仅是在那个菩道场树的周边响，它佛心是很广大的，是很平等的。既然这个妙法音声能利益众生 力量这么大，功德这么殊胜，所以他一定要让他留步啊，流行不满，流行不满，你看不仅是西方极乐世界本土，而是要流步到十方微尘数的佛国啊。大家从中体会阿弥陀佛的佛心是什么，大慈悲心，大平等心，利益一切众生的心啊。就像前面记诵讲的，正觉大音想留十方啊，不仅仅是在极乐本土了，他这种正觉的法音是遍布他方世界，当然也遍布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了啊。所以阿弥陀佛十劫以来啊，讲经说法呀，虽然十劫以来这个说法的音声也在我们当下啊，我们却听不到，这是我们的孽障，孽障消除，当下就是啊。好，这就是啊，这个为什么他要有无量的这种妙法音声，就是随众生种种的根基，随着众生的种种号要差别来讲经说法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他也是大小乘啊，一乘法分成三乘啊，大小顿渐啊，偏圆啊，这样去讲。那么阿弥陀佛道场述讲经说法，也要随应众生的这样种种的根基去施舍，来循循善诱，最后导归到啊这个弥陀名号实相之法。好，请看下面经文。闻其音者，得身法忍，住不退转，至诚佛道，耳根清澈，不招苦患，目睹其色，鼻知其香，口尝其味，身触其光，心以法缘，皆得甚深法忍，住不退转，至诚佛道，六根清澈，无足恼患。阿难，彼诸国土天人见此数者，得三法忍：一则音祥忍，二则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愿故，坚固愿故，就近愿故。好，请看这一段。这个是进一步阐明这个道场术利益众生呢的功德啊。首先呢，它是从极乐本土来谈啊，闻其音者得身法忍。他这里众根见闻觉知的是眼耳鼻舌身意。释迦牟尼佛随应娑婆世界耳根最利的特点，首先就把耳根闻法的利益先说出来啊，这都随机而说。如果他面对香积国，他可能就会讲嗅其味者，从这里开始啊。那么这里耳根啊，娑婆世界耳根最利啊。那么闻到道场树所发出的 妙法音声，就能得到甚深无生法忍。啊，那么这句话我们再回顾一下，四十八大愿有个愿文说啊，诸佛世界众生之类，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足生种持者啊，不取正觉。讲他方世界众生闻到我的名字就能得到菩萨无生法忍，所以可见这个道场树的音声里面是内含着名号令众生得无生法忍的功德在里面的。啊，那么住在这个无生法忍就住不退转啊，不退转就是阿毗跋致了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住在这个不退转呢，这就他的无生法忍的力量决定不会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毕命为期呀，就能成就佛道，得到大乘的涅槃啊！这叫住不退转，自成佛道，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他是一生成佛，就在这里表达出来啊！再加上他是无量寿啊，耳根清澈，不遭苦患啊！这个耳根。清就是耳根离开尘垢它就清了，清净了啊。那么耳根能够彻听种种的音声它就彻了啊，清澈，清澈就是恢复了我们凡夫众生耳根的功德啊。那么耳根功德本身是很全面的，但我们凡夫众生由于有垢染呢，使得我们的耳根只能听到一定分贝范围当中的音声，那么超声波、次声波、天上的声音、地狱的声音都听不到，本来是可以听到的，然而我们有垢染听不到。哎，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你听到令我们这个众生呢，听到这种妙法音声，马上我们就得到了耳根清净啊，进一步的耳根清净、眼根清净、鼻根清净、意根清净啊、身根清净，那就是切入到六根清净位了啊。六根清净位那就一根具足其他六根所有的功德了。说令我们耳根清澈，不遭苦患，就是离开耳根的一种苦恼啊、忧患呢、啊。啊，你看我们有时候最大的苦恼就是耳聋啊。啊，为什么耳聋？这就是孽障啊。那不耳聋的话，我们一般也有苦患呢、啊，就是听得很有限呢、啊。啊，欣赏音乐我们都欣赏不来啊，弦外之音说什么莫名其妙啊，啊，如果伯牙来跟我们弹琴，他肯定不会跟我们弹的，要把琴甩掉的，因为是对牛弹琴呢、啊，啊，啊，当他志在高山的时候，我们不会像钟子琴说巍巍乎高山，听不出他是高山，啊，伯牙志在流水的时候。我们说不出洋洋乎流水，莫名其妙嘛，我们在伯牙眼里我们就是牛嘛，他不会来弹，哎，这就说明我们耳根不行嘛，啊，有这个苦患嘛，显示不出我们本有的妙功德嘛，啊，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能令我们不遭苦患，恢复我们耳根本有清净的功能啊。从这点我们也看到啊，那么刚才讲弥陀名号 里面就具足做道场术的这种啊妙法音声功德。所以我们去念佛的时候，大家体会不提的回到，我们通过一段时间念佛，若干年念佛，我们的耳根是不是恢复了一些功能？我们在听其他人种种音声，是不是就能捕捉更多的信息？甚至你这个一段时间精进念佛的时候，你在晚上再听一听，原来平时听不到晚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声音，是不是？所以我们自诚念佛就能够使这个耳根清澈，不遭蛊患，就在当下给我们表现出来啊。一个耳聋者他能够通过念佛能够听到声音，一个瞎子通过念佛他能够恢复光明，一个神经有问题的人通过念佛神智恢复清醒啊，这就后面讲的六根清澈不遭蛊患，就在念佛里面都能解决啊。因为这种功能它是决定是有的啊，佛在这里说的这么清楚啊。下面进一步啊，目睹其色，耳闻其音，鼻知其香啊，口尝其味，身出其光，心以法缘，皆得甚深法忍，逐步退转，至成佛道，六根清澈，无住老烦啊。你看进一步，刚才首先是提出了耳根啊，特性耳根，下面进一步就把这个六根呢都能够通过这个菩提树的种种形态令我们得到利益啊，表明这个道场树啊利益众生是不可思议的啊。你看往生者目睹其色，就是眼睛呢眼根目睹到菩提树的光和色啊，啊，因为它是种种的宝中之王合成的，所以种种光色啊能够看得到。耳闻其音，就是耳根闻到这个妙法音声；鼻知其香啊，鼻子就能够通过嗅觉啊，这个宝树它有香啊。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珍宝又镶嵌着百千万亿种的香在里面的啊，那么这个香它就有弥漫性的，而且这香也像这个音声一样，不仅是弥漫在西方极乐世界本土，它也弥漫在十方佛国遍诸佛国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亲近念佛的时候或者临命终的时候能够有异香满室，能够有天约盈空，这些现象这都是由于通过念佛阿弥陀佛来结引两土互沟通之后，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香过来了，就是异香满室了啊。西方极乐世界的音声过来了，就是天约盈空了啊，这也就是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香啊音声啊光啊遍诸佛国就有一个很多的证明了啊。所以当我们在那里鼻根功德恢复之后，能够了了啊知道这个宝树的香是什么香啊，这个香传达了什么信息，它是五分法身之香啊，这个香果地上成就的香，它的因地是什么样的状态成就的啊，都能够了知啊。现在我们的鼻根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性了 啊闻不出多少味道啊，啊一个东西还要紧紧的放在那里啊鼻子下面啊去弄了啊，我们就是在嗅这个嗅觉方面不如狗啊，啊，狗闻个味道，哎，它 他很灵敏的啊。蛇长其位，这个蛇根啊，尝到了这个菩提树的果子的味道啊，这个味就不是一般我们说好吃啊，那是法味呀 啊菩提啊，般若果实的味呀、啊，蛇长其位，身出其光，身根身体呀、啊，接触到菩提树发出的光啊，那么心就是我们的意思啊，来思维细缘这个菩提树啊的功德啊。那么这样六根细缘这样的菩提树，它就能够让我们得到甚深的法忍啊。因为这个菩提树属缘的境是阿弥陀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啊，属缘的功德强大啊，那么能缘的六根属佛的利益也大，所以六根都能开发殊胜的智慧，就能切入到无生法忍啊。那么无生法忍切入，我们知道六根六尘都能切入，从色从音从香都能切入无生法忍，那么六根齐入都得到无生法忍啊。那么进行术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也都离开尘垢，也能够把六根的功德完整的体现出来啊，再不为原来的那种恼患啊忧虑所恼害了，所以就叫住在这样不退转，至诚佛道啊，六根清澈无住恼患啊。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六根都不清澈的，都有种种疾病的，只不过是程度浅深不同而已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菩提树也就像大药王树啊，能够把我们六根所有的疾病都能够治愈啊。那透过这个经文我们想，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值得我们去？因为六根属细的六尘，跟我们娑婆世界属细六尘，它的效果正好相反。我们这个世间六根属细的是五欲六尘的东西啊，它能够引发我们的烦恼啊，啊，叫惑呀。这个烦恼惑呀、啊，能够让我们身口意造业啊，身口造业 啊，然后就使我们苦不堪言呢、啊。惑业苦是通过我们这个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所产生出来的啊，所以使我们轮转不休，苦不堪言，生命的这种质量每况愈下。因为我们所系缘的东西是太染浊了。那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六根所吸缘的是阿弥陀佛清净的功德啊，它不是让我们起惑，它是让我们破无明开智慧，它不是让我们造恶业，它是让我们修道业，它不是让我们遭受恼患的苦，而是让我们得到涅槃自信的快乐。你看这不是正好相反吗啊，所以这个世间修道就很困难，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就很容易，就是它的境缘完全不一样啊。好，请看下面。阿难，彼国人天见此树者得三法忍，一者音响忍，二者柔顺忍，三者无声法忍。 啊，诺比国天人啊，就是这就比喻那些大业往生的人啊，见到这个道场树，见到道场树就等于见到了阿弥陀佛的法身和报身，所以他的力量就很强啊，马上就能得到三种忍了 啊。这三种忍是对在华严经是把它展开为十种忍，有一品专门叫十忍品啊。那么这三种音响忍、柔顺忍、无声法忍，正好是十忍品的前三种。啊，那么什么叫音响忍呢？啊，音响忍就是这个闻到了这样的宝树发出的音声，它是妙法音声，妙就是实相真实的法，发出来之后，这个往生者彼国天人呢，听了不惊不怖不畏，能够相信，能够理解，能够依教奉行，能够爱药，能够深入这个音声所传达的这种异地安住修习，这就是音声忍啊。这个柔顺忍，柔就是身心柔软随顺法性的意思，就是彼国天人听到这个音声，能够随性我们自信极尽的这种法性，这种法性是平等的啊，是清净的，是离开其分别的啊，所以以这个平等观切入啊，我们的自信极尽，这就叫柔顺忍。无声法忍啊，就是这个彼国天人闻到这个法，就能够安住在不生，他不见一切法生嘛，没有一切法生，当然就没有一切法灭了，因为生和灭是对待，你去除了一个对待，另外一个也自然消失。如果不生就不灭，如果不灭，它就没有一个尽头，如果没有尽头，无尽就没有垢染，离开垢染就没有败坏，没有败坏相就宁然不动，不动就即灭。他通过这些次第的思维切入啊，安住慧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法性啊。那么下面除三忍之外，下面像如幻忍、观一些法如幻、如焰忍，一些法就像阳焰啊，那个渴啊，干渴的鹿看到远方那个水蒸发的云气，他以为是水，是跑近一看，原来就是水蒸气阳焰啊。如梦忍，观一切法啊，如梦没有真实。如想忍，观一切法如空谷传响啊，鼓响音声。如隐忍，一切法如隐啊，虽然有但是无有实体。如化忍，一切法就是变化的。如空忍，要安住诸法的空性啊，所以这些都是般若波罗蜜的这种甚深的义谛啊。这些彼国人天由于见到菩提树，马上能够切入这样的啊法忍啊。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啊。下面就是谈来诠释这个道场树以及令往生者得无生法忍的原因，根源在什么地方啊？这些都是阿弥陀佛成就的佛地果觉的威神力量所致啊，能令众生得到种种法忍，这就威神力故啊。 是阿弥陀佛的加持，不是说我们往生者自己有什么能力啊。如果要真到得到无生法忍，那都要经过自己修行，要经过两大阿僧祇劫的时间，然后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道场树就能够契入啊。这不是自己的功夫，这是阿弥陀佛的威神力的加持故啊。首先要明白这一点啊，也就表明往生净土一法，成就成佛一法，它的全过程都是阿弥陀佛的威神力故啊。这里本愿力故，这时候追溯到这个威神力，它的成就是来自于法藏菩萨在因地发的48大愿啊，就叫本愿啊。因地所发的愿就叫本愿，这个本愿发了出来之后，他又无量劫积功累德六度万恨，最后成就的本愿，成就本愿他就会产生一种力量，这就叫愿力啊。本愿力有时候称为是大愿业力啊。大愿是他发的48大愿，因地的发心，业就是他一定要经过六度万恨菩萨行的这个业，最后成就之后才能产生这个力啊。这个力产生之后就弥漫在虚空法界，就会在果地上兑现他因地的本愿啊，本愿力啊。那么我们这些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全凭阿弥陀佛成就的本愿力故啊，包括到西方本土能得种种无生法忍、六根清净、无数老患的这些功德福德，也是源自于本愿力故啊。那么对这两种力，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把握信解啊。下面他谈到满啊，这个四种满。诸愿故、明了愿故、坚固愿故、究竟愿故，这是对这两种的这种总体的力的一个具体的展开啊。那么这个力是来自什么啊？威神力、本愿力的成就是来自满足愿故。大家看这个啊，满足愿故，有时候我们可能读了很多遍的这个无量寿经，但是对这个满足愿故，他说什么呀？表达什么意思？啊，这是要追溯到阿弥陀佛因地，他发的48大愿里面，其中有一个他的大悲心的一个愿，就是考察到他方世界众生有种种的需要，啊。对于在三恶道的众生来看，他最迫切的需要是离开三恶道；对于人道的众生来看，他想升到天道；对于人天有善根的人来说，他想脱离六道轮回啊；对脱离六道轮回的声闻缘觉来看，他希望成就大乘的佛果啊。那么进入大乘菩萨行的过程当中，这些菩萨希望快速圆满佛果等等这些愿望，这个法藏菩萨因地考察都有种种啊，种种，他怎么办呢？所以他一定要在他48大愿里面灌注的一种总体的功能。什么功能呢？就是一切众生啊，九法界众生，他所求的一切愿望都能够在我48大愿里面满足。他是把这个发出来了，然后果地上也把这个体现出来了啊。这就是众生所愿乐，一切能满足。你只要一切众生有，不管你什么愿，我都能够给你满足啊。包括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当然也包括世间的这种愿，都能给你满足。所以你看阿弥陀佛为什么他是佛中之王啊，光中极尊，是这么广大的这样的愿力，就是他的发的愿就是太广大、太慈悲啊， 所以满足愿故啊。所以我们说，只要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愿，就等于成就了一切愿啊。那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由于阿弥陀佛他本身就发了满足愿故，是这个道理啊。那么明了愿故，这个愿呢，是阿弥陀佛他以这个八地菩萨的这个身份称法性的，这个叫称性发出来的，称性发出来，所以他从开始发起的是从他的明了心发出来的，不像我们众生发了很多愿是从心意识，是从很暗蔽的心发出来的，他不明了，不明了他就会改变，很难兑现。那么阿弥陀佛从一发愿就明了，然后在他满愿的过程当中他也明了啊，所以他，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个四十八大愿发完之后，他就开始一向专制庄严妙土。你看他这个无量劫成点劫成点劫以来，他都一向没有任何一个，没有其他的目标，就是要把四十八大愿满足的目标，就是要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微妙的刹土建立的目标，他一直是这样专心的，没有第二个目标分心啊。所以他的六度万恨难行能行，他的悲智伤运，他都是满足的这个明了这两个特点啊。所以他的发愿目标明确，他的过程目标明确，于是救度众生的目标也是明确的。所以这个明确的愿传达给我们众生，他也是很明确的啊。如果他的愿发得很模糊，而我们接纳也就很模糊，那能不能往生呢？往生是干什么呀？对，很模糊。哎，他的愿很明了，斩钉截铁啊，是明了愿故啊，坚固愿故啊。你看这个阿弥陀佛，这个也是称法性发出来，他那种这种愿发出来之后，就像金刚般的不会动摇，就像树根扎的在磐石底下那样的啊，确然不拔啊。动经无量劫这个愿它不会变动啊，他的发愿你看，纵使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啊。这个一个人，一个菩萨要成就这样大愿，他要想到他所碰到的挑战，碰到的逆境，碰到的折磨，碰到的困难有多大，所以他开始就得把这个心坚固起来。我众人在阿鼻地狱遭无量劫的痛苦，我也不退转我的发愿。众人粉身碎骨，众人流失的鲜血多于四大海，众人现出白骨高于须弥山，我也不退转。坚固缘故啊，如果没有这个坚固愿，那退转的因缘太多了啊。你就说像舍利佛这样的啊，上根利器，他发了一个愿要修菩萨行，结果被那个天地是考验一下，要他的眼睛啊，他挖那个眼睛，那个天地是，哎，你这眼睛太臭了，我不要什么。他一看就受不了，哎呀，这样的鄙人太难度了，算了算了，我还是回去治疗算了。他就会退了就不坚固啊，那要经过的考验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们在回想自己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为什么还在这轮转，往往就是不坚固啊。知见上的不坚固，碰到别人说什么他动摇啊。意志上的不坚固，碰到逆境就算了啊，懈怠放逸，因循苟且。所以我们缺乏坚固啊。这个坚固意志力，你看世间自在王佛也非常强调啊。你对那个刚出家的法藏说， 啊，法藏比丘说，你这个愿发的太好了，你只要去做，哪怕四大海的水你用一个小斗去舀，你只要去舀，终究能把海水舀干，见到底，你得其妙宝。这也是反映坚固的这种意志力啊，你不能浅尝辄止啊，一生不行下一生再干，十生不行百生，百生不行千生，一劫不行就两劫，两劫不行就三劫，百千万亿劫，迟早总能把水舀干。人要有这种精神，那你说自助者天助，到时候天就会帮助啊。像愚公移山，哎，最后赶得这个天地派两个神来帮他搬走啊。所以坚固缘故，阿弥陀佛真的把这个坚固把它体现出来啊。究竟缘故啊，最后的究竟缘故，你看这个阿弥陀佛的发愿，他面对九法界众生发愿，尤其对苦难众生的发愿，他有句话是会以众生真实之力给众生最究竟的利益。刚才前面讲的满足愿故，也满足他世间的种种要求，但是究竟愿就在终极层面，是让他成佛，解决变异生死啊，分短生死两种苦难啊，且把自信的涅槃藏了我尽表达出来，显发出来，这才是究竟愿啊。如果给予众生还是人天的虚幻的快乐啊，你让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不能让他成佛，他还要轮转，那就不究竟了啊。所以阿弥陀佛有一个愿，有一个其中叫不虚作住持功德，就是他所住持西方极乐世界，接引众生到西方净土，是不会是让众生虚度的啊。观佛本愿力，欲无空故者啊，一切能满足功德大宝海啊，就是我们观察阿弥陀佛的本愿的力量，能够令一切众生遇到这个法门，他没有一个空过的。你今生产生信心，就今生能往生；你今生还产生不了信心，也是你无量劫以后多生多劫之后产生信心的种子，你不会空过啊。那么不会空过，你就能够往生到西方净土，快速圆满自心功德的大宝海啊。所以从这里去理解究竟愿故啊。所以我们常常要这个自己要守护信心，增强信心，可以思维这几句哦，我往生我能成佛，为什么？哎，由于是阿弥陀佛未成离故，本愿离故，满足愿故，明了愿故啊，坚固愿故，究竟愿故啊，你就可以说回答你讲啊，你能不能往生？你说你能往生啊，我能往生，为什么能往生？你就回答这是阿弥陀佛未成离故，本愿离故。你不能说我有把握往生，你自己没有把握，是由于阿弥陀佛令我们有把握啊。这个答案就在这个地方，但往往我们看经这些东西都会给他草草看过，不一定跟我们自己挂得上钩啊。那么这个菩提树刚刚讲的，它不仅在西方极乐世界体现，它也遍足十方，也就是说这个菩提树的功德，它通极乐世界本土，也同时旁通他方世界，包括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啊。于是我们支持名号啊，我们也看到世间聋哑的这些六根残缺的人，通过念佛得到了痊愈吗？这个例证很多吗？啊，六根清澈无诸恼患吗？啊，所以我们是可以跟这个经文产生一种亲切的这样联系的。请看下面，佛告阿难，世间帝王 有百千音乐，自转轮圣王乃至第六天上，既曰音声，辗转相胜千亿万倍。第六天上万种乐音，不如无量寿国足七宝树一种音声千亿倍也。亦有自然万种伎乐，又其乐声无非法音，清畅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好，我们来看这个，这是素音妙乐第十五啊，就是这个道场树所发出的不可思议的音乐啊，是殊胜绝伦的啊。佛告阿难，世间帝王有百千音乐啊。这里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啊，这个音乐啊，是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也是很受重视的啊。中国先王之道，儒家文化强调礼乐啊，礼乐正行呢，作为治理国家的四个重要的手段啊。这个我们中国重视这个乐啊，它这个音乐不仅仅是满足一种感官的这种快乐，它是要通过音乐，就是音乐来自于心，来自太一啊，它跟德政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音乐，特别是雅正的音乐，能够防止我们的粗糙的人欲，能够陶冶我们的性情啊。那么通过一种音乐，能够知道这个国家的兴亡，这个国家政治的兴衰啊。所以我们看古人的典籍，对音乐一道啊是非常重视的啊。那个李济说，这个士啊，作为文化人，随心是不要离开琴的，诗情书画呀，他那个不离开琴，用这个琴来调心，不让自己的心放纵，让他符合礼的规范啊。你看我们这个慧远大师啊，啊，我们要了解慧远大师，他是很通音乐的啊。我们东林寺能够建起来，都跟音乐有关系。这个慧远大师他对于古琴很有造诣啊。我们看啊，慧远大师有首诗叫庐山东林寺杂诗，这首诗我看很多人也会看，大概也会草草看过，但仔细看这首诗，他真是是用一种古琴的音声来修道，来体道，来悟道的啊。我来跟大家念一念啊。从言吐清气，悠又息神机，息声奏群籁，响处三溜笛，有客独闽游，尽然忘俗事，挥手抚云门，灵官安足辟，留心叩玄迥，感至礼夫阁， 俗世腾九霄，不忿冲天鹤，妙童去自云，一物超三意。我们可能看到怎么像读天书似的，什么意思？你看这个很清雅了，从言吐清气，从就是高峻的山崖呀，吐出清幽之气呀，悠游溪神迹，这个幽浅的山穴这个栖息我们的神迹呀，我们的心神，我们修行的道迹啊，溪声骤群籁，这就开始用音乐的形式啊，大音溪声奏出天籁的音声，心性的声音，这种音声出流滴，就像山水的水流溪流啊，一滴一滴的渗透出来啊，这就表明音乐演奏的那种状态啊。有颗独敏游晋人王所示，有颗这就表明善导大师自己独敏游，在这种音声弹奏当中，这个独啊，不以万法为侣的这种自信呢，敏游啊落到法性之流去啊，这样的状态。晋人王所示，就是把这种能数啊都给忘了啊，能数的消泯，进入这样的状态啊。就在这种心性极定状态，挥手抚云门，灵官安足辟。云门是什么啊？原来我第一次看这个云门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啊，最后我看最近才发现呢，这个云门是皇帝时候的一种乐曲，叫云门大卷啊。我们中国上古时候的先王之约有六首，是这个代表作啊，上古时代最精妙的雅乐。第一首就是皇帝的云门，这是歌颂皇帝平定天下、建邦立业啊、造福万民的这种功绩的啊，其里面哲理就是返璞归真、天下为公、和平仁爱的意境。所以皇帝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上古的圣君。那么这个乐曲，你看慧远大师竟然可以弹奏云门呢，所以慧远大师这个意境这种很了不起啊，他上结远古啊，所以挥手抚云门呢，挥手弹奏云门这首曲呀，灵官安足辟，就是灵妙的这个心性之官，不需要去着意的去寻求流星扣旋，流星扣旋迥，就是这样的一种伴随着这样的一种云门的这种雅乐的音声，这样的心来叩击自己的心性之门呢，这样就能够感知理夫节，这种能感的心跟我们自心的离体它就不隔了，就融为一体了，就切入到法性了俗世腾九霄，不忿冲天鹤，这就代表他无为而无不为的情况。腾九霄，谁来腾九霄？一般的鸟腾九霄一定要飞呀，奋飞才能冲天呢，但是不需要奋飞就冲天了，从无为之体起有为之用妙童去自云，一物超三意，这种不可思议的法性离取它是自然而然，云就是平等的切悟到，一悟到这种平等的心性，它就超三意三义是来自孔子讲友有三义有三损正直的朋友有诚信的朋友，多闻的朋友，对交这样的人会有三种利益三义 在这里讲一悟超三业，你向自心去感悟了自己心性，就超过在外面的师友的利益呢。你看慧眼大师透过这个音乐来悟道啊。那么慧远大师当时他建东林寺，当时九江的那个刺史叫桓一，桓一就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家啊，梅山梅花三弄就是他的创作出来，也是他演奏的，原来是用笛子演奏啊，这些笛子最后演化为用琴来表达。那你看这个桓一能够帮东林寺啊，帮慧远大师建东林寺，我尽管没有看到历史记载啊，因为记载是很简单，但我相信这个慧远大师跟桓一之间肯定在音乐上是非常投机的，是很能谈得来的，都是音乐上的高手啊。那么桓一可能看到哎呀，一个出家法师有这么高的音乐造诣，他也可能很佩服了，也帮助他来建东林寺了啊。如果没有桓一这个大力帮助啊，那东林寺建设也是比较困难，大护法呀 啊。所以这个音乐的教化功能是非常巨大的啊。我们东林十八高弦还有一个钟炳，他弹琴也是高手，而且游山啊观景呢、啊，对中国山水画的理论，他是一个奠基者啊。他这个钟炳居士弹琴的时候，整个山谷树木都是响应的啊。所以我们了解到东林寺这些连氏十八高弦这些学问这些东西，我们真的是很惭愧，我们什么都不会呀、啊。说明我们现在心性很粗糙啊，很粗糙。嗯，那么这个对这个音乐的教化，这个孔子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啊。孔子本人他也是很精通音乐的，也有极高的那种欣赏音乐的能力啊。你看《论语》里面说啊，子在齐呀、啊，在齐国闻到韶乐啊。这个韶乐是谁的？就是大训的一种音乐啊。这个训继位之后啊，这个尧禅位给训嘛，训是以孝著称的嘛。他的这种韶乐啊，就是祭祀四面八方的星辰、大海、高山、大河。这种音乐一演奏起来，那是百兽率舞啊啊。是一个非，因为古代的在这音乐舞蹈和这个歌唱它是这样的联系的，那个气势非常磅礴的。这个韶乐相传它是非常温和啊，韧呢、啊、温润以和，就像南风吹来一样。所以你看这个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竟然三月不知肉味啊，三个月不知道吃肉的味道是什么，就完全沉浸在韶乐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了啊。所以赞叹这个韶乐是尽善于尽美一样啊。尽善就是他的音乐表达的那种内容啊，非常善呢 啊。然后这种表达善的内容的艺术表现形式又很美呀、啊，这是尽善尽美啊，啊！但是他孔子欣赏这个周武王的音乐，就叫大武啊，这是表达这个武王伐商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孔子只是说武是这个尽美矣，未尽善矣。他的艺术表达手法很好啊，但是由于他是用武力去征服啊，德性不够啊，所以未尽善啊。所以这个中国上古的音乐，像皇帝的辕门、尧帝的弦辞 大汛的韶月啊，大雨的大夏，表明大禹治水的过程啊，这个商汤的大祸，这就是商汤伐夏桀的这样的一个题材，以及周武王的伐纣大武，这是代表着中国上古先王六月啊，非常富丽磅礴的啊。那么这些音乐都能够有振人心、辅助德智的功效啊，所以孔子呢，他就在教学生的时候，因为他一些学生是从事政治的啊，要礼乐治理国家。当时这里有个记载，孔子子之五臣闻弦歌之声啊，夫子莞尔而笑曰：“革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晏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死也。”子曰：“二三子，晏之言是也，前言是之，细之啊。”啊，你看这句话很生动，很有意思。这个孔子到武城这个地方，这是个小地方，这个小地方的地方官员是孔子的学生子游，他的字叫晏。哎，他一去就闻到弦歌之声，弦歌像弦乐，像这个琴啊、瑟呀、啊，这些属于弦乐啊，弦的音乐和唱歌的声音。哎，孔夫子一听，莞尔而笑，从内心的那种开心的笑，开心的他就说了一句带有一种开玩笑的话，实际上是很赞叹他，说：“革鸡焉用牛刀？你杀个鸡怎么用牛刀啊？”杀鸡就是，这就表明你治理一个小小的地方，还用得上这样的音乐来治化吗？音乐治化是很高的境界呀，就代表牛刀啊，割鸡焉用牛刀。那么子游以为是对他的这种方法不赞成，就说：“哎呀，我原来听老师说过，君子学音乐之道，就是做官的学音乐之道，能够仁爱老百姓。”那么老百姓小人学音乐之道能够更好的听从指挥，所以我就按照老师的方法干了。哎，孔子一听就二三子跟其他的学生二三子，你们听着，晏之言就是子游说的话是正确的啊，我前面说的是细致啊，是开玩笑的，用开玩笑的方式，是深情的赞叹子游用弦歌之音来治理他的五城。那么这个音乐的字画现在到了我们春秋战国时期就礼崩乐坏了啊，正位之心流行了，到了现在就更不堪说了，这些新仇音乐，这些西方的音乐，你说它能够怎么样能够防御桃心呢？他都把我们的心搞得非常蹦蹦跳了，都向欲望去扑向去了，所以衰世的音声都会通过种种的音声音乐形式表达出来啊。那么这个佛告阿难，世间帝王有百千音乐，下面有就是讲到从我们了解的这个音乐逐步的对比来比较啊，西方极乐世界音声之美啊。世间帝王，我们说这个世间所能够听闻的音乐是最好的啊，一般平民百姓听不到啊。帝王的像原来天子八一，一对就是八个人，八八六十四人，盛大的音乐啊，他这个八音呢 这个种种乐器奏乐，世间帝王，世间帝王有福报听到啊，但一般的人还不能随便听的，听了他没有这个德性呢，他压不住啊，压不住。当时有一个记载，就是晋国的时候啊，晋平王啊，晋平公啊，他很喜欢音乐。他就希望师旷是个著名的音乐家，让他演奏这个先王的音乐。师旷当时不同意，说 先王音乐是有德才能欣赏的，说你还这个听得对自己不是太有利。但是晋平公他坚持要他演奏啊，所以这个师旷就演奏一曲清智啊，清智啊就是非常清静带有一种哀的这种音乐。这一演奏就马上飞沙走石啊，这个风都把那个殿上的这个瓦都要吹下来，这个晋平公吓得都躲在桌子底下，怕有生命危险了 逃过一命，然后他的国家三年大旱。这些先王的德性的音乐他是没有德性去欣赏，所以他还反而有负面德性啊。所以这个帝王，世间帝王的音乐也不是一般人能听得到的啊！你看历代皇帝他的都有乐队，他的谱子都是这个保密的啊，一些保密的很好的这个像天乐一样的谱子，他都随着他的殉葬离开这个世界啊。那么在表面，世间帝王有百千种音乐啊，他是最好的啊，然而他跟转轮圣王所享受的音乐相比，那是百千万亿倍不能相及了。那么转轮圣王呢，他跟刀立天王相比也是不能相比了。这里就有啊八重的辗转啊，从世间帝王的音声啊之好跟转轮圣王相比是不够啊，转轮圣王相比跟刀立天王相比啊，首先跟四天王相比不行啊，百千万亿分之一不及一分。四天王的音乐跟刀立天王相比远远不及，刀立天王跟夜魔天王的音乐享受音乐相比不够啊，夜魔天王享受的音乐跟斗率天王享受的音乐百千万亿倍不及其一啊，斗率天跟啊这个诺变化天相比不及其一，百千万亿不及其位。诺变化天的音乐跟他化自在天享受的音乐千亿万倍不及其一啊，这是这个八重辗转啊，八重辗转。八种辗转呢啊，最后是第六天，第六天就他化自在天，他所享受的音乐之美，我们连世间的帝王的音乐享受我们都不是有感觉，那刀立天王乃至第六天王音声之美我们就更没有感觉了，还是更美妙呢，微妙的五层的快乐嘛。那么这些第六天王的祭乐啊，这个祭啊，既是演奏的这种乐师啊，演奏乐师，它包含男的，也包含女的啊，演奏的啊，它祭乐演奏的音乐的音声啊，有万种乐音啊，非常富丽的音乐的音声，这种万种乐声跟无量寿国啊这种。七宝树也有百千万亿种种种的音乐，其中选一种音乐相比，那么第六天上万种音乐不及它的千亿倍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宝树它是自然万种伎乐啊，这个自然万种就是法尔自然的了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亦有自然万种伎乐。上面举这个表明，这个绝代自然就是不需要演奏，这个第六天他的音乐都需要演奏啊，他是从虚空啊，或者啊法尔自然的。出来是阿弥陀佛愿力所致，是自己就能冥想的，不需要去作约的演奏的 这就前面讲的弦然奏天乐，唱发和雅音，弦然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奏出的美妙的音乐，这是和雅的啊。那么这些音声无非法音啊，注意了，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树的音乐音声，它都是法音啊。这里的法音不要仅仅理解为说法的音声，这个法是法性的意思，是涅槃的意思，是实相的意思。所以这个乐声是从实相法性里面所流现的不可思议的音声啊。这种妙音就跟前面的这种从帝王的音乐到第六天的世间的音乐是不能相比的啊。那么进一步说，这种法音有八种特点啊，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常常讲，但这个八个字确实奥妙无穷，它是把这种实相音声的八种特点把它表达出来了。实相音声首先是清净的，是离开一切烦恼垢染的啊。那么这种音声一发出来，就能使听闻者他也离开了垢染的心啊。那么这种音声是畅达的，是不涩的啊，直心是道场嘛啊，这就唱。这种音声有它的哀感啊，所以世尊有时候叫大哀世尊，他悲悯一切众生，就要在这个法性里面有这种特点。那么这种哀音能够直接深入到众生的内心，也使众生升起的这种哀，这种悲心啊，这种哀啊。同时它又有亮色，亮就是清朗啊。你太哀了，哀就是太沉下去了，那就是不和嘛，要中和音声，哀里面要有亮色啊，因为它里面充满着般若智慧光明啊。就像哀侧重在无量寿的功能，在无量寿里面它一定会有无量光，无量光就把这个亮表现出来啊。这个微啊，微就是微细，它实相的音声不粗糙不造作啊，非常细密啊。妙，妙就是妙善啊，不可思议的意思。这种音声就是像这个家庭平均鸟一样的，非常的美妙啊，没有出壳，它的音声发出来都超过一切众鸟的音声，妙啊。再就是和啊，和就是调和和谐啊。一般来说从音声来看，八音科谐呀 啊有八种演奏的这种材质，像金土木革丝袍竹啊，它是融为一体呀 啊要和啊。再就是雅啊，就是雅正不俗，这种雅也是代表随顺我们的法性啊，随顺法性啊。所以这些音乐啊，清唱哀亮微妙和雅，是代表着实相的音声啊。虽然它是无声，无声里面它也响天动地，这是我们自信的乐声啊。所以我们念佛也要随顺着清唱哀亮微妙和雅的特点，把这句佛号念出来。换句话来说，这句佛号里面，由于佛号就是实相嘛，佛号里面就具足的是八种的特点啊。最后一句是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啊。这种西方极乐世界宝树发出的声音，不仅是在欲界的六欲天当中是奇特的，是自然清净的妙乐， 就是跟十方无量无边刹土乃至于一切秽土以及净土当中所有的音声相比，它也是最为第一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能成为大音乐家，他的音声的音声通实相啊啊，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展示出来？耳根最低，我们确实到西方极乐世界，对这一点会马上接纳。透过清唱哀亮、微妙和雅的这种音声，把我们的自信涅槃的特点展示出来。大音希声，心通法界，音通法界。啊，大家好好去体会啊，念佛以音声做佛事的这样的奥妙。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